爱的弟兄姐妹 Shalom， 好高兴 Daniel 为我们今天唱这么好的诗歌，韦斌有带领我们唱宣道会的主题歌，刚刚的唯独耶稣这位唱是我们的主题歌，很感谢主给我们预备这么好的时间的预敬拜，我不知道你享不享受，我好享受这段时间呢，不管你唱的听的，我们就算是在坐在一起，心中都是一种的感受，一种的温暖，一种的幸福，在这里，在神的家中，愿神继续带领我们这个神的家，带领我们每一个在主里面得到他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记得我在这一段日子里面，我分享过四个不同，我们这是宣道会的四个不同四重福音。你记得我们第一次，我第一个讲到耶稣是我们的什么啊？是我们的救主是吧？第二堂我讲的是耶稣是我们什么呀？什么的主啊？医治的主啊！你们有些人记忆很好啊。第三次在圣诞节之前，我们再次讲的，我们欢迎我们的主耶稣是什么？再来的君王啊，很好。所以呢，但是中间漏掉了一个，那不要紧，因为去年我们时间上安排不好，所以我们今天的安排讲的最后一次，我们思想到我们四重福音中一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怎么讲到如何是主是我们成圣的主，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是耶稣在他离开之前做一个祷告，不单只是为他的门徒祷告，也是为所有其他人祷告，我们这个叫做大祭司的祷告。所以这个祷告中间你会看到有很多很多内容，但重要的看到的是如何是耶稣如何向神求我们在生活在世上的是能够做一个成圣的日子。所以如果我们很简单的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成为圣洁的话，简单的答案是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神这么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如果我们再看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说，你要把，因为我是把他们从埃及里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他们的神，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在旧约里面你可以找到如何成为圣洁的方面有五个方面，这在旧约里面呢，第一个你会发现洗濯是一个洁净的方法，所以洗濯这件事呢是每一个敬拜的非常留意的一件事。所以在出埃及记四十章呢，你会看他们如何要教导来敬拜的人呢，他们这个祭坛呢，所有的用具啊，所有都要洗濯能够成为圣洁，连洗濯盆这个盆座全部要成为圣洁。所以洗濯是一个代表要圣洁的一个动作，也是一个操作。如果我们看这个在圣殿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在中间的一个盆子呢，就是洗濯盆，是在这个至圣所跟这个献祭的坛之中间的。如果你再仔细看一下的话，这个盆呢其实是蛮大的一个盆，不是你跳进去洗进去，而是把这水挖出来你洗，但是呢这水是流着的，所以你一直洗一直洗，手也好脚也好，这个水是继续不断的流着的。所以在这个洗濯盆呢是一个大铜盆，基本上这个院子中是一个大的铜盆。所以祭司呢进入在帐幕中间，祭司之前呢一定要洗濯，再用这个水的洗手跟洗脚，以免的死亡。因为在神是圣洁的神，如果不是圣洁进入到神的当中的时候呢，是遭祸的，就有杀身之祸的。所以许多代表了成圣，这就每一个侍奉的人在旧约里面都理解这样的。所以第一个方法第一个途径在旧约里面是洗濯。第二个更重要的第二最后一种，你会看到是用血来洁净。所以我们在利未记可以看到呢，是如何用公牛用它的血没有瑕疵的公牛的血，来到用这个血呢再点在坛上，使到坛能成为圣洁。如果你再看到在利未记第八章的时候讲到呢，就算摩西穿的衣服他们的圣服上面的也是用那个血来使到他圣洁。所以血是很重要的一件，血是代表那个除罪的代罪的。所以当血能代表的除了我们罪的时候呢，这个血代表一种洁净，这是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呢是一个圣所，这个圣所是一个洁净的。所以由圣所跟至圣所在这个敬拜的中间，他们用膏油用其他东西所有东西抹上，使得这些成为圣洁。所以当你进入到这个圣殿中间的时候呢，你进入一个圣地，那这是一个能够得到圣洁的一个途径。所以当敬拜的时候 不但是自身洁净，你进到一个圣洁的当中的时候，这也是你生命上体验到一种的圣洁。第四种当然是祭司，他要穿上圣衣，这些圣衣呢，是当他穿上这个圣衣的时候，代表遮盖了他自己本身的缺陷，而是神的荣耀，看到是神的带领。所以这一个方面也很重要。所以不管是亚伦他的孩子，他们以后做祭司的，他们要用水洗身，然后穿上圣衣成为圣洁，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更重要的第五项呢，各方面呢，是神讲很清楚，成圣的途径呢，是要遵守我的诫命，我是耶和华，你们不可以亵渎我的圣名，在以色列中却要尊为圣，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所以我们的神是叫我们成圣的神，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所以第五个方面，有这五个方面，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如果一个成为，你要成为追求圣洁，这是任何这个五个途径你都要在中间实行。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第十九章第五到第六节呢，也很重要的讲到呢，不单只是在他们中间要做，而且要遵守，要在万民中有属他子民的人，凡是属他子民的人都是他的，都要成为圣洁的国度。所以不单单只是犹太人，反正是能够在听神、愿意遵守神诫命的、进入神的约中间的，都是有这种洁净。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的信息告诉玛利亚说，圣灵要降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要说，圣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很清楚的，耶稣的身份是一个圣者，没有瑕疵，没有罪恶。如果在世上我们能见到哪一个人是没有瑕疵没有罪恶的，只有耶稣一个。如果我们要选一个榜样，没有瑕疵没有罪恶，没有任何的可以有值得，只有耶稣一个，他是圣者。不单只如此，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看到，就像魔鬼也知道他是圣者，耶稣是圣者，西门彼得他的门徒们也知道他是神的圣者。所以耶稣他的圣洁的身份，他的一切很清楚明白，很容易接受的。我们也知道一件事，耶稣他自己圣洁无罪，但是他不单单只是他自己本身无罪，他要使到所有的人接受他的人跟他一样是成为圣洁。所以他的工作，神耶稣的工作不单是拯救我们，不单是我们能够使到我们能够称义，耶稣的工作是让我们能够跟他学习，好像一样的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耶稣用三个方面带领我们。那大家留意，在这个三个方面你又看到的时候，跟旧约对比，我刚刚讲过的五个方面不同的，旧约如何成为圣洁的，耶稣用同样的这种但是完全不同的意义。第一个是耶稣所借用的是用他的血，希伯来书讲得很好，在希伯来书里面，我很喜欢这卷书，因为希伯来书这卷书里面讲到，你看到旧约所做的事情，但是你要看到耶稣是更美的，更美的事情，每一样事情的比较你都可以看到，比较出那更美的事。所以希伯来书十三章说，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外受苦。讲到耶稣他用他自己的血，不用牲畜，不用公牛，不用羊，来用他自己的血，更有效的，更有能力的，一次性他一次的摆上就完全成圣。比这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用那些山羊用公牛要每年每年宰杀，每年每年做，但是都是没失去那个功效，因为他们所做的只是一个仪式，他们没有明白真正那个中间有什么能力在中间能够解除他们罪的问题。但耶稣来的时候用他的宝血，用他是完全无瑕疵的，他达到了圣，他能够成为圣洁，使我们成了圣洁。所以耶稣第一个他用血跟旧约一样的途径使到成为圣洁。第二，借着他的话语，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主耶稣说，你们求真理使你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九节，我为他们的缘故分别、自己分别为圣，也叫他们因真理的成圣。这真理的意思在旧约里面，当然我们刚刚看过，如果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刚刚不是讲过就是尊他为圣吗？但是如果我们看耶稣所做的是完全完全不同的。在旧约的时候只是条文，这些律法是刻在石头上的，他们所信的是一个死的条文。所以耶稣对这些法利赛人所讲的，你们所有你们个人的那些条文，你们个人的那些传统习惯，完全失去了真正的意义。但是耶稣所讲的是一个真理。所以耶稣来的时候跟法利赛人在很多方面都再一次澄清清楚原来的律法，那些律法的意义是什么。你记得耶稣跟法利赛人所说的洗手，解释清楚到底洗手什么意思，为的是什么。讲到禁食，禁食是什么意思。讲到守安息日，安息日什么意思。以前人只是记得一个条文，哎呀，我要守这个条文，有六七百种不同的条文在中间，他们要守。他们安息日担心的是，哎呀，不要出这个烦，不要出那个条文。他忘记了安息日的时候是能够接近神，来亲近神，来到帮助人，使到人来更亲近神的时候。所以耶稣，你在他的世界，他甚至把这些的真理，他耶稣所说的是要明白律法的真意，而不是条文。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并没有完全明白。所以耶稣说，你们讲你们要孝敬父母，旧约你们讲了我们要孝敬父母，但耶稣说你们没有明白真正的意义。你们一方面说要孝敬父母，另外一方面有一个规矩，就是我把这个东西我做假设给借给神的话呢，我就不给父母。所以中间人都没有把他们应该给父母的供养父母的给父母。耶稣说你们这叫明白律法吗？你们只是一些条文，条文是叫人死的，只有真意是叫人活的。所以耶稣再一次用真理，是真理使他们自由，而这个真理使他们能够成圣，使他们再一次明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原来我们来礼拜天敬拜的时候，并不是要大家看看你穿的衣服有多漂亮，我看你衣服有多漂亮，不是看你开的车子有多美，我的车啊有新车子，不是。我们来敬拜的时候，再一次在主里面有一个团契，如果有神给我们的恩惠在这里，如果我们来这里离开的时候我们心里轰动动的，那我问你，到底你明白真意吗？你明白我们敬拜的真意吗？耶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耶稣说我们只是一个条文，我要做这样，我要做这样，我要做这样，我每天要读经，但我读经的时候我都看不都没有留意我到底读什么东西，那是真意还是条文？耶稣打破了这一个。第三方面，耶稣更重要的说，对，圣殿很重要，圣殿一中的器皿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不是这些，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因为这是神的殿。耶稣说我要住在你们里面，我不要修饰一个很美丽的圣殿，不用，但我要修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圣灵要住在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人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神的殿。所以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在你们里面。最宝贵的就是神居住跟我们一起，我们自己就是神的殿。我们不再一定要求外面的，我们的圣殿要怎么洗怎么要刷，当然我们也洗我们也刷，我也保持一个很好的环境，但是那个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我们建造神住在我们心里面，成为神的殿。所以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因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面，叫你们心里面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我们都明白耶稣他所做的，他要我们成圣的一条道路，跟旧约的比较的话，你会看见是完全完全的一种的翻新，完全的更新。 但是你如果看到旧约的那个脉搏，你同样的脉的话，你会发现到两个是一样的，吻合的。只是耶稣讲的是把这些能够活化了，而且把这个讲得很真实。宣圣博士，我们的创办人，宣圣先教会的创办人，他的成圣是上帝自己的工作，这并非人的工作或者手段，也不是我们，因为我们的挣扎的成，也不是我们挣扎的成果，就是上帝他自己的特权，是圣灵的恩赐，是圣灵的果子，是耶稣的恩典。所以成圣不是就把我们修身修到自己修得好一个真人，不是，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力量，是神的在我们身上不停的工作，使得我们成圣。耶稣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的是叫羊获得的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明白这句话有多少？我们有时候啊，觉得我们觉知信主了，我们可以上天堂了，可以了啊，其他就甭讲了，我至少能够上天堂了。我就觉得很奇怪，难道耶稣所这个丰盛的生命就是上天堂的门票吗？如果是上天堂的门票的话呢，你觉知那一天呢，耶稣就应该接你回天家，因为你拿着门票了嘛，那不是你就要的吗？你不是就要上天堂吗？那简单嘛，你就，那我们教会可麻烦了，因为一觉知马上就走了，我们要怎么聚会了？那耶稣在他的祷告里面说，求神说，我不是要他们离开这个世界，那为什么要经历这个丰盛的生命？不要想的就是每天上天堂，对，我们会上天堂，神给我们永生的生命，我们会上天。不要讲的以为那个是你，你们有没有去过酒，参加酒席啊，宴婚用酒席啊，你吃了冷盘之后就说，哎，够了够了，我吃完了走了，有没有啊？没有吧？中间有没有人就吃了冷盘就走了？后面跟着的鸡啊、鸭啊、鱼啊什么的都不吃了，吃了前面一盘就够了，没有吧？当然没有。那我们为什么做基督徒这样子呢？我们吃了个冷盘就说，哎，够了够了够了，我上天堂就可以了。耶稣所预备一个丰盛的生命给我们，一个成圣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跟着来的那一神耶稣开始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要我们体验到什么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我说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真让我们体验到那种的好，那种的甜，那种的乐。有些人跟我说，他说王牧师啊，我不想信主啊，因为呢我等我快死的时候呢我在床上，在病床上呢祷告信主就可以了啊，这个在前面的日子呢让我自己过自己的生活。我心里想，你觉得你很聪明啊，但是我觉得你很笨。不是我刚刚所说的吗？你吃了冷盘，其他的好菜你完全没吃到。主耶稣让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这成圣的路径是一个丰盛生命的路径。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路径的话，我们就觉得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历史这么多的坎坷，这么多的挑战。但是耶稣说，这个生命是一个喜乐的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是一个蒙福的生命，是一个敬神的生命。如果我们明白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所说的，如果我们明白我们耶稣是我们成圣的主，我们的生命就能体验到这四种。第一个是喜乐生活，怎么会不喜乐？当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说，你们从来没有向问奉我的名求什么，你们求什么的时候就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耶稣给了一张支票给我们说，你喜乐你就写吧，我会叫你们的喜乐满足。 当然喜乐，当我们的罪得赦免，当我们心中没有再有阴影，我们心中再没有遗憾，我们中间再没有一个罪恶感的时候，我们当然喜乐。我们每天不再戴了面具做人，我们不越讲假话，讲了第一个假话，真的想第二个假话怎么讲，第三个假话怎么讲，我们不想骗人这里要骗人那里，我们怎么不喜乐？当然喜乐。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白天不做亏心事，怎么样，跟着怎么讲，晚上魔鬼敲门不怕鬼敲门，怎么不喜乐？当然喜乐，没有理由不喜乐。但我们在心里面充满，所以在门徒里面，这个初期教会里面一样，最明显的标志就是门徒的喜乐，他们聚在一起的喜乐。当他们的罪得赦免，当他们没有在一起担着那个担子的时候，那种的喜乐，这种喜乐是何等的美。陶素牧师是我们宣道会在国际这边里面最出名的一个牧师你不记得我们任何宣道会的牧师不重要，你重要记得陶素。你任何人的名字你记不起来，你要记得陶素。你如果人家问你宣道会的牧师，你说陶素，人家说你很不了不起。陶素牧师从来没有读过神学，正规的神学，但是他是一个极有深度的神的仆人。他自修，他不单指他的神学精炼的不得了，他所写的东西全世界都佩服他所写的。陶素写的是可以说宣道会的除了宣顺博士，甚至我有些人都讲他连他都超过宣顺博士，他写的东西超过宣顺博士，我们创办人的宣道会。所以世界上如果任何人认识陶素牧师的，他虽然没有读过正式的神学，但是有两个最出名的神学院给他荣誉博士。他讲这么句话，他一个人没有圣洁呢，就别想有喜乐。他应该每一个人应该全力的去理解实行神的旨意，让基督呢使得你知道你会有多喜乐。当你不需要专注于喜乐，追寻喜乐，但是你就要追寻理解神的旨意的时候，你试试看，你试试看，耶稣让你知道他的喜乐有多大。第二方面是得胜的生活。在我们神圣的路上是有很多很多的挑战，也有很多的引诱，有很多事情我们是这中间一时之间是要挣扎。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他是个得胜的主，他不但是他得胜，他要我们能够经历到他的得胜，他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有力量去得胜。我们的圣灵在我们住在我们心里面，每天我们向神祈求，当我们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他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当我们心中忧患的时候，圣灵来安慰我们。当我们心里面不知道怎么向神求的时候，他在我们心中帮我们呼唤阿巴父。圣灵在我们心中除了是做引导、做支持、做带领、同行的不做，所以怎么能够不胜？但是我经常讲，我们有很多基督徒是做罗马书第七章的基督徒，保罗的罗马书第七章罗西信徒。罗西信徒是怎么样啊？我愿意做做的善，我反而不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我真苦啊！很多基督徒很喜欢引用这段经文，因为罗马说：“哎呀，我真苦啊！你看保罗都那么苦了，他要做好的他不做，不要偏偏不好的他就去做。”我说：“你不要做罗七信徒，做罗八信徒。做罗马书第八章跨过一下，罗马书没有在第七章就结束了，罗马书有到第八章的。做罗八信徒，到了罗八信徒，然而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第八章为什么不做第八章的信徒？为什么做第七章的信徒呢？为什么一直谈第七章的信徒？为什么你不谈第八章的信徒呢？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去得胜，所以我们是讲启示录讲弟兄胜过大，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以至于死都不爱惜，这是得胜的。在这件穿蓝衣服的左手，我左手边这一个是在巴拿马一个弟兄。这个弟兄 在巴拿马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赌博，所以很多中国人在那里赚到钱，但是都输掉。他就是其中一个，他们生意做得很好了，很稳定了，但是开始赌。最初开始的时候没有觉得是什么事，赌得越来越凶，越来越凶，几乎所有两袖清风，他几乎家破人亡，太太不理他，太太不要他，还有孩子没有东西吃，没地方住。这个例子不是一个两个，在中南美洲，如果你在中南美洲熟悉的话，中南美洲的华人中介这是 number one 问题，最大的问题。赌博是他，赌博的问题比吸毒的问题还严重，戒赌比戒毒更难。结果他信主了，信了主之后改变了，改变之后他再一次晓得如何这件事是错的，然后他再一次不单只是回到主里面去求神帮助他去胜过这一样东西，因为赌这个东西这个瘾啊也很难很难的。你知道在巴拿马也好，在哪里也好，周街都是赌场，你一个尤其在中国人多的地方，每一个门隔一个门就是赌场，太厉害了，瘾又太大了，他要胜过。神帮他胜过，他现在是教会的同工之一。在巴拿马，如果你去到有机会去到的话，你听到那里教会弟兄姐妹有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中，活泉堂这弟兄但弟兄里面，这个教会中就有五六个都是赌到没路可走了，信主回转改变，后来的生活跟前面生活完判若两个世界的生活。弟兄姐妹，靠着耶稣，靠着圣灵，我们得胜。第三方面是一个蒙福的，我们第一，我们罪得赦免是一个蒙福，神给我们的何等的福气。但是也有些很多的福气在外表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很有福气，但是神的祝福是充充满满的临到我们中间。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为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再一次看到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的福什么福？亚伯拉罕的时候，罗德说我们两个要分地，你选哪里？亚伯拉罕说你选，你先选，你选了东我就选西，你选这我选那。罗德一看那个迦南美那个美地在他那个地方正好，那说我要这个美地了。亚伯拉罕说没关系，我就跟着我拿另外一块地。好像是吃亏了，好像是做了笨的。神马上跟亚伯拉罕说你放心，你所眼所望到的哪一个地方我都给了你。神的福气，当我们有正洁生活的时候，神的福气是奇妙的。在以前我教会中有个长老，他有一次跟我分享一件事，是他真正的经历的一件事。他是一个很高级的 IT 的一个人员，所以他在一个 BC 省很大的一个公司。在这公司里面呢，他的主管他顶头上司那个主管呢，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每讲一句话呢，一定用耶稣基督的名讲臭话。所以他的句子呢，开头不是用耶稣基督的名字讲这话，就是这个讲完这句话，尾巴呢一定接着这个用耶稣基督的名字做这个讲这个脏话。哎呦，这个人好像不能讲一个句子没有不用这耶稣基督的名字来毁谤耶稣基督的名字。这个在他们开会的时候，公司里面好像一般人都还接受这件事，有时候还有些人还觉得很幽默，觉得这用耶稣基督的绘画耶稣基督的名字这个很幽默。这个弟兄呢心中很不是滋味，但是那个时候在裁员中间，在这么大一个企业中间，有一些人可能要没有 job， 大家都是战战兢兢的。但有一天他决定了，他说我不能再忍受，这在我心中这是我没办法。所以在开会的时候他再次讲，他站起来跟他的主管讲，其他的他的主管跟着大老板都坐在那，很多人坐在一起，他也是满口的脏话，又开始脏。他站在那，他对不起，我主管，可不可以请你讲 我们的公事不要羞辱我耶稣基督的名字。所有人都吓了一跳，没人敢讲话，因为从来没人提过。大家望你，望望我，望望我，不知道这他想了，可能完蛋了，这一次可能完蛋了啊！没关系，我再找工作就是了嘛。坐在我这个筷子尾的那个大老板，点一点头说：“他说的对，他说的对。”马上他的主管就在众人面前道歉：“对不起，这是我的坏习惯，我从今以后不再用耶稣基督的名字来讲脏话。”就改变了。裁员，他的工作没问题，他的主管没工作了，他还升了级了。知道吗？神的安排很奇妙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怕吃亏的事情，神让我们看到一些福气是不敢想象的。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最后我们讲到晋升，因为在主里面做经过这段成圣的日子，你一定是我们继续深入里面。所以希伯来书跟作者对那一群的人说：“你们还应该可以做师父了，但是你们还是在这个将神圣言的小学的开端，不能够离开那个开端，永远都是那么浅的知识。为什么不晋升一点？为什么不追求一点？不成长一点呢？”所以希伯来书六章，所以我们要尽当离开耶稣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切离到完全的地步。我们晋升在我们生命增长是必然的事情，不一定，但是头脑上的增长，头脑上增长重要，经历上的增长更重要。在我们生命里面经历到我们主耶稣的同在，跟他的密切的关系，是一步一步更深的。宣道会不是完全主张就是宣教工作，宣道会主张是一个 deeper life， 一个晋升的生命。如果没有一个晋升的生命，没有一个深入的生命，不要想宣教。除非我们有一个晋升的生命，有个深入的生命，有个在主里面生命的生命，你没有办法做任何宣教的工作，不配做宣教的工作。在结束的时候，我用这一个弟兄 Brother Lawrence做个例子。罗伦斯弟兄是一个在修道院里面煮饭洗地板做打杂活的一个，所以在这个修道院里面当然有很多的神学的老师在里面，也有很多的学生，但是从来没人留意过这一个很低下的佣人。但是这一个工人呢，他非常非常的爱主，跟主亲密的不得了。他们写下他的日记，他每天写下如何跟神跟耶稣那种的亲密。他说：“我就在地上捡起一块干草，一块这我都觉得是耶稣的爱使得我能捡起。”当他死了之后，人家发现他的日记，打开他的日记，发现他所写的里面完全是精华。他在神里面的深度，对于耶稣的理解，对于基督的爱，远超过所有在他们这个修道院里面所有的人可以想象到的。一个做仆人的，一个没有身份的，一个洗地板的，一个煮饭的，一样可以跟神那么亲近，一样可以理解到晋升是什么意思，在主里面深深进入到主耶稣基督的爱里。弟兄姐妹，作为我们的勉励，作为你跟我的目标。所以在最后一段经文讲到主耶稣会再来，我们第二次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可能你跟我还在被提升到空中与主相聚。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作为我们的结束好吗？我们怎么样预备我们自己？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那所带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冒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主啊，就求主你这一次恩待我们，带着我们一起走，主，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看到你的圣洁，再次让体会到主你的要住在我们的心中，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生命。主，我们在里面都有亏欠，主，我们在里面都有犯罪，我们在里面都需要你认罪，再求主你再一次洁净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瞎摔的手发酸的腿再一次站起来，与主你同行，再一次领略到你说丰盛的生命是如何。愿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